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1月20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一年一度的法国市长全体大会今天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拉开火爆会议序幕。法国黄山民众抗议油价上涨与环境税运动当口，30000多对政府心怀不满的市长聚集开会，评论指马克龙的日子这两天不好过。马克龙吞食去年法国市长百年年会上刚做出的诺言，缺席今天的市长大会开幕式，只是寄去了贺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访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改变战略，与中国竭力交好，但这仍然是中国元首第13年以来第一次踏足南海邻国。因中美两国贸易战，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峰会不欢而散，诸多原因将习近平到访视为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冷战气氛、中国争夺地区影响的重要事件。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8日到访马德里。西班牙皇室媒体负责部门昨天公布了上述消息，该消息获得西班牙媒体的广泛报道，不过到目前为止该消息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确认。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最新一份世界人才报告，受教育投入不足所累，香港的全球排名比较去年下跌了6位至第18位。
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一年一度的法国市长全体大会今天在巴黎凡尔赛门展览馆拉开火爆会议的序幕。法国黄山民众抗议油价上涨与环境税运动当口，30000多对政府只心怀不满的市长聚集开会，评论指出马克龙的日子这两天不好过。马克龙吞食了去年法国市长百年年会上刚做出的诺言，就缺席今天的市长大会开幕式，只是聚起了贺信。法国各地大小市长35000名民选官员聚集巴黎召开年会。马克龙没有解释缺席今天的开幕式。马克龙寄去长达4页纸的贺信，赞扬法国市长工作敬业，为民解难。马克龙同时解释改革计划，许诺国家政府支持，但马克龙信中也告知市长将不会改弦更张，放弃改革。法国市长对马克龙政府改革主要怨气是遭砍经费与财政国家补贴减少。尽管马克龙改革方案的地方税制部分给予地方政府相对自主权，但因余地有限，法国各地市长无不抱怨。评论指也许因为此，马克龙不愿意市长会议第一天到场，听到怒气市长吹哨喝倒彩的谴责。不过根据艾丽手工报告，马克龙明天在总统府会见市长会议100多名代表，代之以烘烤小吃，细谈法国市长问题与国家改革话题。据本台引述分析，马克龙此举以及贺信能否平息市长们不满有待观察。马克龙不止今天缺席，整个会议期间马克龙将不会与会。马克龙派遣总理菲利普在22日会议结束时到场发表讲话，评论指菲利普成为马克龙的挡箭牌。刚刚周末巨大的黄山民众抗议中，马克龙也是委派无有防弹衣的菲利普第一线挡箭代为受责。日本检察机关将深入追究日产汽车法国人会长格恩的责任。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9日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了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目前特搜部正在进行深入调查，涉嫌合谋的董事长 格雷戈·凯雷也遭逮捕。特搜部还怀疑格恩指示海外的分公司购买高级住宅供其享用，而这些费用没有作为董事报酬记账。据说还有有关人员透露，董事长格雷戈·克雷曾对复数的执行董事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进行虚假记账。特搜部认为有关住宅购入是由和格恩一起逮捕的格雷戈·凯雷主导进行。特搜部在逮捕他们两人的19日开始，对日产总社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搜查，分析被没收的资料，以解明日产不透明的资金流向。特搜部认为格恩与格雷戈·凯雷合谋，从2010年度到2014年度那五年时间里，将格恩计99亿9800万日元的报酬记载为49亿8700万日元。虽然所购入的房屋费用高达数十亿，但是没有将这些费用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做报酬记账。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亚太经合高峰会议宣言流产是因为中国与其他20个成员国有分歧。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2018年领导人峰会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这个已成立29年的经合组织举行的第26次峰会首次没有按照惯例发表领导人宣言。美国官员指出，这不仅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是中国同除他自己之外所有20个成员国之间有分歧。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指出，分歧主要在一句拟议的内容，即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不同意这句话，认为这相当于单独挑出中国的贸易行为。所有其他20个 APEC 成员国都同意在最后宣言中加入这个内容。联合宣言流产并非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分歧，而是中国与所有其他 APEC 成员国的分歧。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指责中国官员施加威胁。周六要求与东道国外交部长会面的中国官员闯进了外长办公室，在一场对峙后被警方带了出去。这些中国官员要求会面是为了表达对公告草案措辞的不满。
美国商业部工业安全署今天发布了一份针对关键技术，例如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脸部声纹辨识以及相关产品出口管制的限期通知，并进行为期1个月的公众意见征询。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虽然该通知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由于很多中国高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大多来自美国，外界估计中国将受最大的影响。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周一出台了一份或是历来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限期通知，在14个政府考虑进行管制的类别中，包括了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脸部和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报道称，科技业界指出，很多中国高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将面临新的封锁。目前，华为芯片技术被曝一半以上来自美国，中兴通讯的大量芯片供应也依赖于美国的芯片企业。美国可能会断绝供应的消息曾令人担心中兴或遭灭顶之灾。 征询意见的开始时间在美国当地11月19日，截止时间则为12月19日。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审查将根据征询到来的意见评估，更新出口管制清单。据了解，这份框架的基础是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有关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要预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包括商务部有权对该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建立管制。该法案还要求商务部必须考虑这项技术的潜在最终用途。另外，在美国有意禁止关键芯片出口，包括用于安全监控的人工智能芯片之际，伦敦金融时报指出，此举将影响海康威视和大华两间中国安控厂家，他们将面临关键零组件的断炊，严重冲击其营运。
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8日到访马德里，西班牙皇室媒体负责部门昨天公布了上述消息，该消息获得了西班牙媒体今天的广泛报道。不过到目前为止，该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确认。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按照马德里方面公布的消息，习近平将对西班牙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习近平访问期间将会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问西班牙国会，最后在西班牙的皇宫参加晚宴。西班牙方面并没有透露习近平访问的更多的细节，只是介绍说，今年3月，中国主席习近平向西班牙国王发出贺电，庆祝中西建交45周年，并且对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成果表示祝贺。据西班牙外交部发表的消息，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赤字近年来不断增加，去年又比前年增加了2.3%，达到194亿欧元。不过与此同时，西班牙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呈上升趋势。西班牙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包括汽车配件以及冷冻猪肉等等，目前有600多家西班牙企业在中国运营，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主要集中在通信以及纺织行业。进入西班牙市场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的增加，他们中以华为等电信企业的规模最大。西班牙保守党前首相拉霍伊曾经在2014年9月对中国展开过正式访问。另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就在昨天周一，西班牙马德里举办了浙江义乌与西班牙经贸合作论坛。论坛由浙江义乌市政府与马德里市政府共同主办。自2014年义乌通往马德里的列车开通以来，义乌与西班牙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西班牙对外贸易发展与投资亚洲办公室主任埃里西亚·塔马梅斯在会上表示，西班牙一直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西中企业在第三方市场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访菲律宾，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改变了战略，与中国竭力交好，但这仍然是中国元首13年以来第一次踏足南海邻国。因为中美两国贸易战，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峰会不欢而散，诸多原因将习近平到访视为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冷战气氛中中国争夺地区影响的重要事件。据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马尼拉，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菲律宾抗议民众与反对人士纷纷要求政府不要为经济利益出卖主权。习近平接近中午10抵达了马尼拉国际机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午将在总统府欢迎习近平，两人将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多项合作协议的签署，之后发表联合声明以及举行国宴。明天习近平将在下榻饭店会见菲律宾国会领袖以及侨界的代表。报道指，约有300多名激进组织成员上午聚集在马卡蒂市中国领事馆所在的大楼前方，要求菲律宾国家政府不要为中国的贷款而出卖南海主权。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一份世界人才报告，受教育投入不足所累，香港的全球排名较之于去年下跌了6位，跌至第18位，因此失落了蝉联2年的亚洲冠军的位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抵达马尼拉，进行首次对菲律宾的国事访问，为期两天。法新社报道称，这项行程格外受到关注，因为在北京和华盛顿争夺太平洋主导权之际，美国传统盟友菲律宾的态度成了关键。中菲两国是否签署南海油气共同勘探或开发的协议，更是备受国际瞩目。报道说，这是中国领导人13年后的正式国事访问。当习近平抵达阿基诺国际机场时，受到菲律宾官员们的隆重迎接。马尼拉当局已表示说，习近平访菲两天后将签署2年前杜特尔特访京时承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协议。法新社指出，马尼拉和北京曾经因为南海争议关系紧张，但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为争取中国对菲律宾240亿美元的贷款及投资，他搁置了国际法庭同一年有关于南海争议的裁决。该裁决宣称北京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毫无根据。今天杜特尔特更是热情欢迎习近平。杜特尔特日前并破例接受中国官媒的访问，宣称习近平主席的即将到访意味着非洲关系就像繁花盛开一样，这是两国迄今为止希望建立关系的最高境界。在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菲律宾新报马尼拉公报每日论坛报发表题为《共同开辟中非关系新未来》的署名文章，提出深化政治互信，坚持合作谋实，坚持民心相通，坚持携手共赢4点主张，为未来的非洲合作指出了方向。不过，菲律宾国内的批评人士说，中国的贷款和投资只有一小部分实现，杜特尔特是被骗了。菲律宾分析师西盖瑞安表示说，中国的承诺让马尼拉低调处理南海争议，但杜特尔特的算盘打错了。他对法新社说，这背后有地缘政治的算计。如果杜特尔特已经一直在给中国任何想要的东西，中国还有什么好急的呢？另外，菲律宾预算部长上个星期承认，投资延误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不熟悉菲律宾的招标程序，他也希望事情能够加速发展。他说，中国国家元首访菲会让北京负责的团队感受到压力。菲律宾咨询公司 PSA 商业情报总监怀亚特则表示说，大型投资的项目在菲律宾面临许多障碍，如通行权问题、监管机构批准和政治异议。他又指出，中国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在线游戏、房地产、服务提供商和现有的菲律宾公司的股份中，而不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他强调，虽然政府支持基础建设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位官员、当地政治人物和民众都热情响应。法新社还强调出，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中非关系加温，两国成为合作伙伴。撇开菲律宾和美国之间长达百年的关系，杜特尔特向中国贸易和投资招手，他宣称菲律宾不再只是顺从美国，甚至称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妓女的儿子。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杜特尔特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反毒品镇压批评减缓了之后，美菲关系才逐渐回暖。但同时，杜特尔特也维持游走在美中之间的策略。杜特尔特今天下午在马拉坎南宫欢迎习近平，两人将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多项合作协议签署，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据悉，马尼拉正与北京磋商南海共同开发协议。菲律宾前总检察长西拜尔19日说，此举违反了菲国的宪法。另据中央社的消息， 约300名激进组织成员今天上午聚集在马卡蒂市中国领事馆所在的大楼前方，要求菲国政府不要为中国的贷款而出卖南海主权。现场约有50名警方维持秩序。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雷诺与日本日产集团总裁卡洛斯·格恩因涉嫌贪腐在日本被捕的消息，占据了11月20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的显要位置。各报还利用随后的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报道和分析了此一事件引发的影响和深思。此外，今天多份日报在不同版页刊出了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天主教十字架报刊出一篇载文，通过英国金融时报一名记者遭驱逐、一个漫画展被迫取消以及一个作家会议遭禁等事例，揭露了香港言论不再充分自由的现状。十字架报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及2014年香港亲民抗议活动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收紧了管控，建立了全面的审查制度。对于如今身在香港的记者而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逾越了并不清晰的红色底线而遭到解雇、受到警告甚至被捕。英语网络媒体香港自由新闻主编克里斯认为，最近数年来香港媒体处于混沌的摸索状态，现实情况却从2014年的雨伞革命之后明显恶化。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克里斯指出，大家都感受到了北京限制言论自由的压力，毋庸置疑，香港正在逐步大陆化，这种趋势扼杀了地方媒体。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的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签证到期后未能得到续签一事，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11月9日，马凯试图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的做法也未能成功。一名不愿披露真实身份的香港记者指出，因其金融时报记者的身份，马凯入境香港遭拒一事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近年来多位政界、艺术界人士或学者因持有对北京政府的不同立场而被拒之香港门外的事件时有发生。十字架报指出，流亡澳大利亚的中国漫画家巴丢草因受到威胁被迫取消了原定于11月1日在香港举行的漫画展。中国作家马健原定在香港国际文学节上的讲话也突遭组织方取消，主要原因是担心他的讲话会被政府视为反北京的政治干预。在继续列举了其他几个实例之后，十字架报指出，言论自由的界限并不清晰，对政府而言，只有在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香港的言论自由方可获得保障。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认为，与上海和北京有所不同的是，至今香港仍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但是政府当局却在不断缩小自由空间，我们的未来没有任何保障。另外，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长篇报道，披露了欧盟准备出台具体措施，防止中国对敏感领域的投资。报道指出，在贸易大战的背景下，欧洲准备加强对自身经济的保护。周二上午，欧盟各国将针对监测外国在战略部门领域投资达成共识，对跨境收购建立欧盟内部信息互通框架，共享敏感收购信息。报道指出，交换信息机制是欧洲面对中国大量投资涌入迈出的第一步。法国政府的一个信息来源认为，审视外国投资的做法表明，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了随着中国投资而出现的国家主权问题。根据《费加罗报》的报道，欧盟建立的监测机制涉及的投资领域范围广泛，主要包括航空航天以及对法国至关重要的农用土地。不过，报道认为，至目前为止，欧洲限制的范围仍然有限，主要原因是多数国家尚未建立各自的国家投资审查制度。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主题是马斯访华，有打有拉。
社民党籍德国外长马斯本月12-13日访问了中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华。他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多位高级官员，由此可看出中国对这位德国客人的重视。访华首日，他批评了中国的新疆维族政策，还参加了德中青少年篮球训练，因此也被称为篮球外交。访华第二天，他没再谈人权，而是唱出了愿和中方深化双边关系的主调。马斯的对华政策引起了什么反响？德中关系进入了什么状态呢？柏林出版的日报写道，虽然贸易不是马斯的主打话题，但德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还是在增大。绿党外事政治家特里廷对此做出了警告，他还批评说，马斯上任这么久后才去访华，说明他对中国认识不够。中国已是世界强国，马斯的言行显示他没有清晰的对华政策。马斯访华时曾表示，柏林和北京都对结束美中贸易争端感兴趣，同时来自社民党的前总理施罗德则更进一步。路透社德国分社上周五报道说，施罗德批评了美国的贸易政策，说美国大使在德国举止就像是占领国的将官，他要求德国靠近中国，因为德国需要强有力的伙伴，德国不应对中国的投资加以阻拦。德国之声德文台表示，德国客人在中国一直很受欢迎，马斯是德国现任政府第三位访华的成员，今年五月默克尔总理第11次访华，十月间基民盟及国防部长冯德莱恩访华，双方一直在拓宽关系。但马斯访华显示德国和中国还是磕磕绊绊。政治学家本勒认为，德国的对华政策传统上包括三个谎言，一是通过贸易达到转变没有实现，二是德中不再是互补伙伴，而是在多个领域里已成为竞争对手，三是人们相信如果德国维持密切的德中关系，是有利于欧洲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但欧洲已渐渐发生了意识转变，由于中国通过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希腊或巴尔干买到了政治影响力，德国和欧洲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开始持批评态度，但中国对德国基础设施的影响也在日益加大，德中人权对话也越来越艰难，经济关系停步不前，柏林如要充满信心地和北京打交道，就必须对未来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投资。柏林报对马斯访华的印象是，马斯想让北京更加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中国人却没有积极回应，一旦步入外交正题，双方的措辞就非常模糊，人们甚至不知道德国与中国是否还在同一个队伍里。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核心选手，但是他却不太愿意遵守共同的规则。北京在扩充军备，其贸易政策、人权状况也颇有指责之处。首次访华的马斯正在努力将中国拉到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日子难过，市长年会马克龙翘课，日本检察机关深入追究日产汽车法国人会长戈恩，专家警告印度新德里空气污染让居民减寿十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酝酿增加外部专家评审，华尔街日报指出 APEC高峰会宣言流产是因为中国与其他20个成员国有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菲律宾，菲人多优总统授权美航母移周边震慑，美国里根号航母明天到访香港，习近平在本月30日前往阿根廷参加20强峰会的中途访问西班牙引发关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婿吴建长去世低调哀悼，亚洲人才榜首输给新加坡，香港大跌6位至全球的第18位，港府月服月贫，香港每5人有一穷人，儿童更堪忧，港府县公民广场集会属违宪，冲击者受罚成越狱。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星期二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短期渴望得到改善，唯有知识产权、国家安全等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仍将造成困扰。贝莱德亚洲及环球新兴市场股票团队主管施安祖表示，中美贸易摩擦是当前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相信单纯的贸易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令两国关系改善。然而，今年以来的主要摩擦在于知识产权、补贴、国家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更大，也较难看到解决的办法，预计中长期依然会带来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可能在 G20 阿根廷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为了回应美国的要求，北京方面上周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清单。特朗普表示，虽然中国递交的清单相当完整，但他现在还不会接受，因为清单漏掉了4到5件大事。特朗普强调，我们必须进行对等的贸易，我们不能接受为蠢人设计的贸易，而这就是他们占我们国家便宜的方式。有关美中贸易战的前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表示，美国仍计划明年1月份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率，并表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充其量只会达成框架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发言人也在一份声明中说，关税计划没有任何改变，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改善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削减产业补贴，并削减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等。中国方面，路透社援引中国政府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在经历过几轮磋商与谈判之后，目前中国的态度更为谨慎。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结合此前的几次谈判经过以及双方的实际诉求来看，这场贸易战要真正达到熄火还需要一个过程，即便双方短期内达成协议，在实际操作层面还需要真正的落实。至于是否真能如外界期盼的出现转机，甚至达成握手言和，我们还是持谨慎的态度。该中国政府人士还透露说，中国将在年底再推出一波扩大开放措施与政策。另一位部委官员也从侧面向路透社印证说，中国多个经济职能相关部委参与制定的政策措施将在年末陆续释放，既是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应对，更是当下稳增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南华早报上星期六报道说，为了确保美中经贸谈判能够对本月底的特息会有帮助，中国副总理刘鹤将率团队赴阿根廷而不是华盛顿进行中美贸易谈判。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报道，而是建议记者向其他中国政府部门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表示，双方经贸领域高层接触已经恢复，同时经济团队也正在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的接触。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对技术出口的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出台了一份可能是历来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并就这一框架方案向公众征询意见。该通知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预计中国将是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很多中国高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将面临新的封锁。华为芯片技术被曝一半以上来自美国。中国的大通讯公司中兴的大量芯片供应也依赖于美国的芯片企业。美国可能会断绝供应的消息曾经令人担心中兴或遭灭顶之灾。投行高盛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近期达成贸易协议或者停战与贸易升级战的几率为 50%对50%。高盛认为，美中贸易关系持续紧张是人民币前景的首要考虑因素，而近期的汇率走势很大机会取决于即将举行的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的结果。该行基于三种可能前景，即升级、暂停和达成协议综合考量，预期美元对人民币在未来三个月、六个月和十二个月分别是 7.1 以及 6.9。由高盛分析师团队撰写的报告指出，尽管从最近数周的发展可见停战和愿意进一步商谈的机会似乎增加，我们预测的基本情景是美国与中国近期不会达成协议。报告认为，虽然贸易紧张是首要的考虑，但另外两个对立因素可能令人民币保持区间波动。一方面，中国决策层不可能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正如今年一样，预计逆周期因子和直接干预将会限制间歇式的外汇变动，这可能损害本土信心，或者对培育外资参与内地债市等长期目标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即使贸易战停战，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加上对外收支转弱，也会限制人民币的过多升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下来欢迎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采访郭玉仁谈美印泰战略之发展，台湾难脱干系。
各位听众，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年多以来，美中关系已经迅速转向，最初的友好热络已经随关税大战不断升级而日益显示为一种更为全面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频频批评中国政府的贸易行为与政策走向的同时，提出了一项印太战略设想，希望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展。对于在北京步步紧逼的外交压力之下的台湾来说，这项雏形中的战略设想似乎打开了一线走出孤立的空间，但其中也不乏风险。特朗普政府对台湾表现出的比其前任更加明确的支持，是否只是中美较量背景下的一时之需？美国精英与决策阶层是否确实有调整对台政策的长远设想？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邀请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谈谈他的看法。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的政策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支持台湾的这种立场会不会是持久的，还是说更是特朗普政府下的一种策略？在美国的智库，就是精英阶层对这个外交政策的思考方面，是否有一股比较持久的对台湾政策的一种调整？
第一个是外界看起来川普政权好像是不确定了，可是事后证明哈，其实蛮多政策他们是有经过非常缜密的计划跟非常周律的这个考虑过，在内部酝酿，然后在川普总统选择非常好的时机点去宣布要做什么事情了。对，所以我觉得不确定是对外面 outsider 来讲了，并不是一种非常 arbitrary 就是很随便的 信口开河的一种政策，或者很不负责任，或者是不顾大局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包含说这次对中的这个贸易战，其实蛮多措施啊，它的 steps 就是它的整个流程，其实内部都已经有做非常缜密的计划嘛。第二个部分有关川普在整个大战略里面怎么去定位台湾哈，现在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啦。那基本上台湾跟南海正好是在整个印太战略的最中心的位置啊，所以我不认为说川普只是短期的，例如说在利用台湾啊，而是印太战略或印太地区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台湾是完全脱不了关系啦。那我个人是把印太战略分成三个层次，对台湾来讲哈，第一个层次是印太战略对于台湾的核心国家利益的部分，好，例如说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这些是台湾的核心国家利益嘛。那第二点是有关价值的部分，好，例如说 democracy 嘛，人权啦、民主啦、自由啊、开放这一些。好，那蔡政府其实台湾长期以来都在这个所谓的普世价值里面一直推动不遗余力嘛。那第三个部分才是有关这个实际操作面的部分了。那实际操作面的部分，其实印太战略基本上有两个大主轴嘛。第一个就是 maritime security， 海上安全。基本上印太战略是连接两大洋嘛，所以海上安全的合作是第一个基调嘛。那第二个基调就是有关发展跟经贸这一点，其实不管美国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都有提出蛮大胆的构想嘛，要去推动也不是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是给印太战略沿岸的国家有另外一种选择啦。所以在这两个印太战略的基调里面，台湾基本上完全脱不了关系嘛。对，所以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的角色跟功能其实空间是蛮大的啦，不会是短期的。
也正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台湾的核心利益啊，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从这一点来说，会不会使得这个台湾在大的印太战略的这个框架下处境其实也很微妙呢？因为这些国家也包括菲律宾、越南这些和历史上遗留下的这些问题上都有争执，那在印太战略下，台湾是不是会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些让步，或者是做一些战略调整？
其实台湾政府对于不管印太战略也好，南海的问题也好，其实是做了非常明确的说明了哈。那基本上台湾主张南海的主权这个部分，基本上跟台湾要跟其他的印太战略的国家在南海的合作基本上是不互斥的啦，就是各自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合作嘛。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哈，在 operation 的这个部分，其实台湾跟南海周边的国家其实可以进展非常多的合作啦，例如说人道救援，然后 HADR， 这个维持 sea level communication， 就是海上航道的安全，蛮多部分其实台湾是可以贡献的啦，而且台湾是有能力可以贡献，也有意愿来贡献嘛，所以这一个部分并不会因为台湾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而受到阻碍啦。其实有可能比较大的阻碍是中国的态度啦，对，是中国的态度。要不然是如果依照印太战略现在多个层次的规划的话，其实台湾可以扮演蛮重要的角色的。
中国从2013年到现在，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可以说吸引了很多的关注。那么台湾面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台湾对于一带一路并没有太深刻的想法，第一个主因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于蛮紧绷的状态嘛。其实2016年之前还有讨论说台湾加入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有这种声音。那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上台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这是完全没有提到啦，所以台湾内部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并不深刻。第二个比较有相关的是，因为蔡政府上台之后提出新南向政策嘛，这个部分有一些部分是跟一带一路有点重叠的啦。可是我觉得蔡政府规划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其实相对谨慎啊， 而且他采用的是比较 different approach 嘛，用不同的策略，所以才叫新南向嘛。蔡总统本人自己也说明过嘛，他的新南向政策基本上是以人为本嘛，因为台湾在过去几十年其实有蛮多东南亚的移工嘛，然后也有蛮多移民到台湾的啦，对，所以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应该是要去 accommodate， 试着去让这些东南亚的移工以台湾为家嘛，然后另外一点，过去台湾跟东南亚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比较单向，就是绝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移民或移工到台湾，那台湾本身社会内部对于东南亚真的去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去了解这些国家的那种强度其实不高了，对，所以蔡政府上台之后到现在两年多，其实这个部分改善蛮多的，包含台湾的留学生到东南亚去留学的人数都一直在增加嘛，然后观光啊文化交流活动，对，是双向的。那另外一点，在经贸政策方面的话，蔡政府也摒弃过去那种就是砸钱啊，像一带一路就有点类似像砸钱的活动嘛，他基本上用很多的钱来堆积基础建设嘛，那这个部分的话新南向政策就不会去重蹈这种覆辙嘛，他比较强调的是说台湾跟东南亚例如说哪个国家之间的共同需求，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共同来合作了，所以它是一种在双方都有需求的状态之下才去做这个经贸合作跟交流，比较是一个新的思维。
那在北京持续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的这种背景下，新南向政策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在这个哪怕是在经贸交流方面？
我觉得因为刚刚说明的这个新南向的这两个大的这个思维底下，其实北京要打压难度蛮高的啦，因为第一以人为本嘛，你基本上强调这个人就是 people exchange， 北京也没办法去阻止说东南亚跟台湾之间不管是留学生还是什么的交换嘛，所以这个难度非常高。然后第二个部分有关经贸的这个部分，新南向政策其实开宗明义就是在强调我们不跟北京去竞争那种用金钱堆积出来的竞赛嘛，所以基本上当一个东南亚的在地国他真的有这种需求，例如说跟台湾的哪个领域可以合作，这个也不是北京砸钱就能够去阻止的了。
自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两岸关系一直处于紧绷状态，而蔡英文政府的民意指数也一路下跌。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台湾民意如何看两岸关系从热络到冷却的转变？郭玉仁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
就蔡政府上台到现在两年多，这个民意指数一直在下降嘛，都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民调显示嘛，第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熟民主国家的常态啦。在相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个他的人民或选民相对会对新的政府期待比较高，所以他的耐心会比较低。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民调一定显示出来是一定是下降的啦。另外一点也是跟选举有关，因为如果选举没有那么多的话，人民不会不断的去表态啦，他那个对政策的耐性会更低，因为他需要表态嘛。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事实上过去两年多台湾内外部的环境发生的变化都其实蛮大的啦，所以这对民进党政府的执政能力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啦。像前阵子的水灾嘛，这些事情其实对民进党执政能力都是蛮大的考验啦。可是民调看到的虽然说对于民进党执政的满意度持续在下滑，可是民主政治比较的不是绝对值啊，是相对值。我记得在2016年底我看过蛮多不同的民调数字，大陆是被台湾民众绝大部分视为是最重要的交往国家之一啦，好像前三名嘛，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也认为说跟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然后也希望政府可以改善两岸关系。可是其实你比较一下，就我刚刚解释的哈，民主政治看的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哈。虽然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非常非常和缓，甚至还有马习会，可是基本上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支持度还是长期低迷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对于台湾选民来讲， 两岸关系，只是他在考虑这个政府他喜不喜欢或满不满意的其中一个参考指标，而不是一个绝对指标了。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刚一开始也有说明了，其实我觉得蔡总统该讲的话都讲了，现在其实应该调整的不是台湾方面怎么再去调整说法，而是北京真的应该去认真思考，在现在的全球格局底下，北京怎么看待台湾的角色了？真的该调整的是北京对台湾的看法。对，就在现在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底下，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一直持续在增加了哈。那我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长期的僵持，或者是越来越紧绷了。对，那我相信说这个，因为毕竟共产党执政也那么久了哈，所以共产党内部一定有一定的自省的机制了。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北京应该会对台北的政策会做出逐步的微调了。只是说在一些非常有关乎颜面的这些议题啊，北京不会放过台北了。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先生的采访，谈台湾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中的可能角色。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Philip、Rilly、苏黑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听众朋友，每年的十一月份是法国葡萄酒行业最热闹的月份。喜爱葡萄酒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每年的十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是法国里昂地区葡萄酒庄制作的新酒波若勒新酒上市的日子。法国各地的酒店都在橱窗上贴着波若勒新酒到了的广告牌子招揽顾客，顾客一般都可以免费品尝。波若勒新酒凭借它特殊的酿制方法，可以在几个月内酿制出颜色鲜亮、口感丰满的葡萄酒。不过如果说波若勒新酒在日本以及美国等地受到消费者的厚爱的话，在法国本土却往往远不是法国人的最爱。对品酒师来说，这种葡萄酒缺乏结构，不能久藏，法国人因此把它形容成是缺乏头脑的美女。法国人更喜欢波尔多的名酒以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酒。每年十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勃艮第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是波恩救济院举行慈善拍卖会的日子。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波恩救济院举行的慈善拍卖会。波恩救济院慈善拍卖会历史悠久，这场拍卖会所拍卖的是当年年份的葡萄酒。勃艮第地区的酒庄拥有法国最古老的葡萄园，由于其产量有限，质量稳定，而价格日趋昂贵。我们知道波尔多是法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但是波尔多葡萄酒往往良莠不齐，门外汉不知如何选择，而勃艮第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使用同一种葡萄种类，酿制工艺也比较保留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勃艮第葡萄酒越来越受到葡萄酒专家以及爱好者们的青睐。波恩救济院葡萄酒拍卖会达成的交易额最近几年来不断创历史最高纪录。波恩救济院的葡萄酒拍卖会已经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十一月十八日刚刚举行了第158届拍卖会。波恩救济院建于1443年，当时正是英法百年战争的尾声，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使法国人深受贫穷与疾病的困扰。而勃艮第地区历来是法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勃艮第公爵财政大臣尼古拉·洛兰和他的妻子萨林斯不忍看到民不聊生，便把一生的积蓄捐赠出来，创立了波恩主公医院，为穷人免费治疗。医院于1452年1月 一日正式使用，受到爱心大臣尼古拉的影响，当地许多贵族也纷纷向医院捐献财产，包括葡萄园。波恩救济院因此拥有大量的葡萄园，每一年救济院都会把葡萄酒的销售所得用于支付医疗开支、老人福利等等。最开始救济院的葡萄酒并不通过公开出售，往往是当地的贵族们出钱捐助购买。法国大革命之后，葡萄酒的销售方式改成投标，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中期，救济院葡萄主主管约瑟夫·贝达斯走访法国以及欧洲，推荐救济院的葡萄酒，并于1859年举办了首场波恩救济院的葡萄酒拍卖会。当时因为没有发明店，拍卖官是举着蜡烛进行拍卖，一件物品的拍卖时间是三支蜡烛的燃烧时间，所以也被称为是三支蜡烛拍卖。从2005年开始，在波恩市长的推动下，波恩救济院的葡萄酒拍卖会更加专业化、国际化，由著名的拍卖商佳士得负责承办。每年的拍卖会都会由一个名流政要来义务承担拍卖师，他们中包括皇室成员、法国影星、运动明星以及时尚名流等等。例如法国前总统夫人卡拉·布里尼担任了2012年的拍卖主持，而2013年是由意大利的王妃克罗蒂奎洛主持。今年主持拍卖会的是法国女影星娜黛丽·贝与艾玛诺尔·贝亚。参与拍卖会的买家则包括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爱好者、收藏家、酒商、美食家、记者和各界名流，以及勃艮第当地的酒商。亚洲买家中则以日本与中国台湾、香港为主，这些买家购买力强、功底深厚。中国大陆买家近几年也开始在拍卖会上举牌，2013年的主席桶就被一位中国买家购得。所谓主席桶，指的是每年被挑选出的特级葡萄园的酒桶，作为买卖会的压轴交易。主席桶每年拍出的价格是拍卖会的一大看点。今年的拍卖会虽然总体达成交易额打破记录，但是其主席桶的售价却仅为23万欧元，远远低于去年的42万欧元。另外，每年举行葡萄酒拍卖会的前后，波恩当地都会组织一些传统的歌舞表演活动，整个城市都洋溢着慈爱欢乐的气氛。波恩的葡萄酒拍卖会已经成为吸引国际游客，尤其是葡萄酒爱好者的一大亮点。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波恩救济院举行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总统日子难过，市长年会马克龙翘课，日本检察机关深入追究日产汽车法国人会长戈恩，美国计划升级关键技术出口管制，中国料将首当其冲。华尔街日报指出 APEC 高峰会宣言流产是因为中国与其他20个成员国有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菲律宾，菲人多忧总统出售南海主权，美国航母移周边震慑，美国里根号航母明天到访香港，习近平在本月30日前往阿根廷参加20强峰会，中途访问西班牙引发关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婿吴建昌去世，低调哀悼。亚洲人才榜首输给新加坡，香港大跌6位至全球第18位，甘肃越浮越贫，香港每5人有一穷人，儿童更堪忧。甘肃县公民广场集会，苏伟县冲击者受罚成冤狱。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须贝帕沃这个法国团体所演唱的《Papier Mâché》法语歌曲，来邀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Pas vu le temps.
temps passé, pieds et poings liés, malade à mes heures, chétive et chère à ton cœur. Chez moi dans une heure.